各位三知识，大佛经首楞严经第七卷，上次讲了第一段，因熟悉南进而劝持顶州，就是说修圆通法门，因为众生尤其到了末法时代，业障深重啊，那么修圆通啊恐怕不容易成就，因此之故啊，劝加持楞严神咒来做这个帮助，希望能够从这个加持这个持戒与持咒这方面的扶持啊，使这个圆通法门能够如法修得成就。上次讲过这个持咒要诵108遍，那么可以呀、看作结坛的这个作用。那么108是表示断800烦恼，这个800烦恼啊见惑80、80就88了，那么思惑总合起来10种就是98，还有加上10禅，那么就是108。上次10禅的名相啊，因为时间到了，一方面呢、这个年纪大了，这个数目字搞不清楚，没有说好。现在我把这个数目字啊重述一遍啊，如果上次没有记到的，现在我把它说出来啊。10禅呢、第一就是嗔。嗔恨心啊，第二就是福，盖福的福，把自己有过错盖福起来，不发怒啊，不发心求忏悔，那个是佛，就是过错，那是第二。第三是睡，喜欢睡眠，睡睡是睡着了见周公了，叫做睡。第四是眠，眠是躺在床上懒洋洋的啊，没有睡着，可是喜欢在床上躺下来来休息这种的懒惰的情况，就是属于10禅的第四。第五是吊局的吊，就是吊局煽动的啊，心喜欢煽动打妄想啊。第六戏，喜欢游戏啊，喜欢游戏，有些是写作忏悔的悔，就是做错了然后后悔，那个悔见肉心啊，比这个造业的时候啊这个更为严重，所以有些地方写作悔，就是悔后悔啊，有些地方是写作戏，游戏的戏啊，总之只有一种啦啊。有的是吊，第五是吊，第六是戏，有的是第五是吊，第六是后悔的悔。第七是无惭，第八是无愧，没有惭愧了啊。第九是坚，坚定的坚啊，又不肯布施啊，那种的坚定心就是属于10禅的第九。第十是急，极度的极，极度啊，度嫌极冷了 那么这是10禅的第十。10禅就是有这10种啊。那么上次因为名相没有搞清楚，现在这里补充，把这个名相一条一条啊把它分出来，那么总合起来就是108种的烦恼。凡事是用108遍的，都是表示断108的烦恼，例如念珠本来正好100，可是加上8个就是108，表示念佛持咒的呢也破除断除这个108的这个烦恼。这是补充上次说的啊。那么现在我们要讲的经文就是第二科啊，在第二页的从后边算来，第三行是科判，第二行开始啊就是经文。 人之下第二，因持咒行道而建立坛仪。因为前面说，如果末法众生恐怕修圆通不容易成就的话，要加持这个楞严神咒来帮助。因为要持咒，要修行这个助道，一方面由此增进这个圆通法门的修行，那么必定在持咒的时候啊，咒是属于密法，密有密的规矩啊，他修密啊，需要有建设安立这个坛场，还有修持的仪轨，所以叫做建立坛仪啊。后边有详细叙述这个坛仪的这个文字，那么这是说明建坛的方式啊，由阿难的提亭佛为他说明。看作经文，阿难白佛言：世尊，我蒙如来无上悲慧，心已开悟，自知修正无学道成。这是阿难自己叙述他自己所得的利益。阿难禀白释迦牟尼佛说：世尊啊，我阿难承蒙如来的大慈大悲无上悲慧啊，就是佛的大慈大悲啊，无缘大悲啊。那么以这个无缘大悲来启发我们这些愚钝的众生，由此能够啊知道佛法啊，来学习修行啊，蒙佛的指示，大悲心的流露啊，这是最上的开示。佛的无上的悲心啊，这个无上是赞叹佛的大悲心啊，非常殊胜啊，没有比佛的悲心再超胜的，所以叫做无上的大悲。慧是教诲，佛的教诲啊，佛的大悲心说出这些妙法，教导我们呢、啊、来修学。那么阿难听了前面六卷的经文呢、啊，他的内心已经得到真实的受用，开悟了，所以说心已开悟。阿难自己说：我听过上面的法，我已经开悟了啊。这个所谓开悟啊，就是体悟到本有的如来藏性啊，这个如来藏妙真如心啊，他已经彻底领了，能够体会，而且对于这个修法啊，耳根圆通的修法，他也已经知道完全的明白啊。那么所以叫做开悟啊，自知修正无学道成。阿难自己知道，我由前面佛所说的法来修学啊，有修的因就有正的果，由此必定能够正果，所以修行而正果，从因治果，那么无学之道决定可成了。普通一般无学两个字都是指的阿罗汉果啊，声闻四果阿罗汉称为无学。不过这里呀、啊，阿难是发大菩提心，要行菩萨道，处处为众生，所以这个无学不但是指阿罗汉的四果，是就近指到佛的果地，意思就是说由此修行而到成佛的无上道。我相信我是没有疑问了，我一定能够修行成就。简单说，我呢自己认为啊，我依法修行成佛是没有问题啊，决定自知依法修学能够成佛啊。前面经文曾说过，他已经知道回家的道路，虽然还没有到家，可是这个回家的路线呢、啊、我已经很清楚了，明明白白，我可以呀 一步一去，依佛的脚印呢、啊、一直去向到无上菩提的家，不会有问题了。所以阿难彻底相信他自己依法修行成佛没有问题。那么既然他自己成就了，为什么还有下文呢？ 阿难的大悲心是为末法众生而行闻的。所以接下去经文说，末法修行建立道场，云何解结，何不世尊清净规则。这是阿难问为了末法的众生提出这个问题来请教佛，希望佛能够说出这个建立禅堂的仪轨，让末法众生啊依法行道而道成就。意思是说，在阿难本人这些禅堂仪轨持咒等等啊，他可以不需要，因为他去向无上菩提是没有问题。而且现在他的这个已经去入于出国以上的境地啊，那么这个应当他是没有问题，所以对他自己本人来说不需谈仪，不需持咒，因为他可以啊救路还家。可是呢想到末法众生啊，阿难也就生起悲心啊，末法指的释迦牟尼佛入灭之后，正法一千年过去了，相法一千年也过去了，到了末法的一万年，末法时代的众生啊业障深重啊，而且这个群魔乱舞啊啊，这个修行要成就是很不容易，阻碍很多，所以他要请问佛，到了末法时代要依这个圆通法门去修行，那要持咒来加持的话，那么这个咒必定要建立坛场了，有坛场做修道之场所，那么这个坛场啊又有一定的规矩的，要怎么样子解戒？戒是指专修的界限，后文就说到这个结坛的方式啊，它有一定的界限。要怎么样子结界，怎么样子建坛，才能和我佛所指示的清净规则啊？怎么样子才能够和我佛所指示的清净规则？规是仪轨的啊，好像啊火车的这个轨道啊，那么这是仪则，就是以这个仪轨来持住做修行的方便，那么要怎么样子才合乎佛的这个制度，才成为清净的规则？那么这一点呢，对于末法众生是非常重要的了，对他本人是不在乎了，并不需要，但是为了末法众生，所以他提出了请问。因此我们可以知道，阿难呢，处处为众生，所以他前面第三卷说完之后的句诵啊，如一众生未成佛，终不于此取名缘啊，显示他的行菩萨道，他要普利一切众生，所以他处处都是表现出这个大悲心，学佛的大悲啊，所以阿难应当就是菩萨了，应当就是阿难菩萨。可是一向大家习惯了称为尊者啊，就是对于声闻四维圣国的这个尊称。有阿难这个请问，佛就回答他的问法了。佛告阿难，若末世人建立道场，就是说如果末法之事要修学圆通法门的人有这个愿力，想要建立道场来做专修的这个方法，那么应当怎么做呢？下面就说出这个建坛的方式来啊，合乎佛所制的清净规则。莲池大师在他的摩相记里面，楞严经摩相记里面，对于下面佛所说的这个坛场的这个规则呀，他就是按照阿难所问的所谓合佛佛的清净规则啊，而把下文分为四段，就是四种清净规则啊，从这个先取雪山大力白牛以下，一直到焚烧沉水无令见火， 这一段叫做坛场亲近规则，就是建立坛场，坛场处处有和服亲近，就是在思想上处处和服亲近的规则，这是第一段。从取白牛乳至十六句以下，一直到翻过来烧令烟尽享佛菩萨，就是第四页的开头两句，到这里为止就是享现清净规则，就是请供养诸佛菩萨，就是享现就是供养诸佛菩萨，这也要合乎清净规则。第三呢，相摄的清净规则，就是从这个令其室外变现繁花，一直到此其行因重重相摄，到这里为止，这是第三段相摄清净规则，就是坛场里面建立佛菩萨的形象，也有合乎清净的规则。第四段以初期中自称顶礼十方如来，一直到建立如是，鲁温道场建立如是，这到这里为止，就是这一科。那么最后就是礼诵清净规则，礼拜读诵持咒清净规则。按照莲池大师这四段呢，他这个四段的分段很有意义，我们就是依照这个段落来做帮助说明。佛说，我来了，假如末法时代有人要依这个前面的圆通法门来修行，假如你要修行的话，先要建坛，持咒要建坛。那么建坛第一段呢，要先这个坛场的清净规则，这个经文所说的，我们顺着文字解释啊，这些文字啊，所有的事项，在古人的注解呀，都有表法的说明，但是这个表法呀，个人所见的都不一样，每一部注解都有他一套，各个所说的都有道理。我们现在呀，不用这些这个表法的意义来做主要解释。假如你要了解表法的意义的话，我想现在是这个圆圆法师的讲义最普遍，差不多是人手一部了。假如你要了解这个建坛的坛仪里面每一样事项表法的理，是理由是贤呢，是的理章，文字上都是事项，它有表法，表法就是贤理，表法的贤理的意义呀，假如你有讲义的话，不妨把这一段请出来看这个讲义，讲义的这个表法的意义说的蛮好的，简单扼要。那么讲义也不是圆圆法师他自己的，也是把古人的说法呀拿来做参考。那么按照讲义里面他自己说是根据宝镜书，楞严经宝镜书，宝镜书是清朝初年啊普万法师所著的，这位法师很了不起，他花了21年的时间专修这个楞严法门，21年才著出这一部注解，叫做楞严经宝镜书，七宝的宝，镜子照镜子的镜，宝镜书就是一面镜子了。他认为，圆圆法师认为，宝镜书的表法呀，合乎经文的内容，大致啊，可以说很普通，很容易了解，而又合乎佛的意义，圆圆法师认为是这样子，所以在讲义里面表法的文字啊，都是采取宝镜书，不必另外去请查宝镜书，只看讲义就可以了，看讲义，讲义里面的表法就可以。那么现在我们讲的时候啊，就把那个表法方面略掉，单说事项的谈仪，顺着文字来解释而已啊。表法 我们就暂时不说。假如你需要了解，自己看讲义啊。因为如果这个再混杂这个表法的意义啊，事理同时并说，很容易啊使人搞不清楚啊。究竟刚才说的这是事还是理，是表法还是原意，分不清楚。所以我们现在只是顺着文字做这个消文的解释啊。如果你要建立禅堂的话，禅必定要比现在的平地稍微高一点才叫做禅。这边要高一点的这个坛场啊，这个地皮要有一样东西啊来把它磨光，而且又清净啊。从前两千几百年前甚至三千年前佛在世的时候是还没有钢筋水泥的，这个水泥是没有的啊。比如说是几千年前呢，就是一百几十年前恐怕也还没有啊。一般人建立房子啊都是用这个三合土啊，还没有这个洋灰水泥的。那么这个用什么东西去涂地呢啊，涂是这个场地建坛的地皮用什么去涂啊，佛是按照当时的情况而说的，先取雪山大力白牛，拾起三种肥腻香草，此牛为饮雪山清水，其粪为细，可取其粪，合合沾它以泥起地。这是第一段，先说明这个涂地的方式啊。他说如果你要建立这个坛场的话，最好啊能找到大雪山的这个白牛，白牛的力量很大，白牛就是它的身体外表完全是白的，这个恐怕不容易得了，现在有没有不得而知啊。佛在世的时候应当是有了，如果没有他不会说了啊。有我想恐怕也不多了，雪山就是现在的喜马拉雅山啊，释迦牟尼佛的祖地，他生长的祖地就是这个迦毗罗国，就在雪山之下啊。所以我想大白牛他看必定看过了啊。所以他说这个白牛啊力量很大，所以叫做大力白牛啊。那么用这个白牛的粪啊来涂这个坛场之地。为什么可以用白牛之粪来涂呢？因为这个牛啊它是吃雪山上的这个肥腻的香草，山上有一种草很香啊。涅槃经说啊，雪山有草啊名为忍肉，忍肉香草，那是已经说到法义了。这里是说山上真的有那一种香草，这个香草啊又肥有油，有油性，所以又会腻啊。肥指那个草的这个肥啊，很好的草啊，很嫩啊，吃起来很香，而且有油会腻，所以叫做肥腻香草。山上的大力白牛啊它专吃这个山上的这个肥腻的香草，所以这个白牛的粪呢、啊、很细，而吃的水呢是山上的清水，雪山山上的清水啊，所以此牛为饮雪山清水，它吃草了就在很腻的时候它就去喝水啊。那么因此它排出来的粪，米田共粪，我们平常听到这个字很脏哦，实际上这个白牛的粪是很清香的啊，不会有臭味，所以这个牛单单是吃香草饮清水，所以它的粪很微细很细啊，像人家用人工去做的很细的这个泥浆一样啊。可取取粪，合合沾沾以泥取地，要把这个大力白牛的啊维系的粪和沾痰的痰沫，沾痰啊，这个是叫做，这是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雨落，白沾痰能够治病，使人离苦得乐，使这个病苦消除，得到安乐，所以叫做啊沾痰。这个沾痰兽啊，沾痰香啊， 要把它磨成粉，磨成粉，然后跟这个白牛粪混合起来，啊，混合起来来摸这个做建坛的地面，啊，建坛的这个范围，就前面后温说到就是一丈六，啊，八角形的一丈六，啊，这个范围之内要用这个东西去涂，啊，那么。与泥起地就是把它涂地，涂在地面上，把这个牛粪跟粘坛末混合起来，嚼成这个泥巴一样，然后涂地，这个事情可不容易得，那么佛在世的时候也许还有，那么到了末法时代，而且佛法流传到外国去，其他的地方就未必有了。那么其他的牛是不能用的，其他的牛的粪是臭味的，所以接下去经文说，若废雪山呢、啊，其牛臭味，不砍土地。假如不是大雪山的白牛，其他的牛总然是白的，它的粪也是臭的，肮脏的，味就是不干净，那么其他的牛粪不能用，不能拿其他的牛粪来混合土地，所以不砍土地。不堪于拿别种的牛的粪来涂地了啊，那么显示这个牛粪其他的牛的是不能用，那么不能用了怎么办呢？建坛的这个坛场要用什么涂呢？下面就说出这个方法来，别于平原呢、啊，穿起地皮五尺以下，取其黄土啊，这个主要的成分要用黄土。另外找一个平原，平原就是平地了。为什么要找平原呢？因为高的地方啊，恐怕这个土不干净，不理想啊。因为高的地方恐怕有别的东西混合啊，所以呀、啊，不能用高地的这个泥巴。如果是下洼之地，深坑里面、深谷里面。那个地恐怕有更是有不干净的东西混合，也不能用。找一个平原，这个平原呢，就是利用我们现在这个平地吧，大块的平地的地方，还有挖上面的五尺的这个土，比如一个平地上面要把它挖五尺起来，上面的土挖五尺起来，挖五尺起来，然后这个五尺之下。下面的土啊，如果是黄的当然更好。这个如果我们这个地方找不到黄土，这里没有黄土啊，别的地方我不知道。我们这个地方我在建筑的时候啊，挖到一丈深，下面也没有黄土，这个土啊都是属于紫色的、泥色的，或者是比较属于像沙质这一类的东西啊，能不能用？干净就可以了啊！如果没有黄土的话，挖五尺以下，下面的土比较干净，干净就可以用。假如是中北部啊，我知道的中立的地方比较多这个黄土。我在中立圆光寺读书的时候，我记得他这个后边山上的种花的地方都是黄土，所以他那个地方啊，种这个茶花最好。茶花要黄土，所以它那个地方的茶花都是非常茂盛啊、嗯。因为这种花喜欢黄土，我们这里种也是会开的，总觉得还不如它那个地方，因为我们这里没有那个黄土啊、嗯。那么这里是说，把地面挖去五尺，除掉那五尺之外，再往下挖五尺以下，挖出这个黄土来。有黄土当然是最好了啊！假如没有黄土，五尺以下的土也比较干净，我想大概是可以用吧啊。不过这是我的意见，经文只是说黄土啊。那么把这黄土挖起来，看要多少来用，要这个坛场要多高啊？假如比平地要高五寸，就要有五寸的黄土，高一尺。就要有一尺的黄土啊， 因为混合的糖这个香味呀、分量并不多的，只是把它混合起来比较有清香，使痰肠清净而已了。那么这些黄土混合什么东西呢？接下去说和尚沾痰沉水苏合熏露玉精白膏白胶青木零零甘松及鸡舌香十种香，用这十种香啊把它磨成粉，混合黄土来涂这个痰肠。活是混合了，你不要把这个和尚看成人呐、啊，就是跟出家人和尚啊当和尚，这个和尚不是那个和尚，这个活是混合。泥土跟这个是最上的旃檀，那个上字一直灌下去，就是下面这个十种香都是最上最好的，要找好的啊，所以这个混合下面十种最上的好的香来混合这个黄土啊，去做成泥来涂这个地啊。现在我们按照这个十种香啊，一样一样来做解释啊。这十种香，如果平常是没有去看这个，例如说本草纲目之类这类书啊，是恐怕这些名家有些也不知道啊。做医师的比较知道，因为这些好多都是药方里面中药都有用的。第一个最上的旃檀就是百檀香，这个百檀香啊出产地大致在东印度有啊，马来西亚也有，在中国嘛广东也有，云南也有，有这类檀香啊。这个檀香啊是一种香木啊，那么大致都是生在深山里面的啊，它的这个檀香的味道是辣的，辛辣的啊。它如果是拿来药用的话会开胃啊，也能消除这个传染病。现在是拿来土地啊，把这个旃檀木啊本来是一块是木头啦，现在把它用把它磨成粉，磨成粉之后才能跟黄土混合啦，这是第一种香，旃檀是第一种。旃檀香大家比较容易知道，因为我们供佛呀燃这个檀香啊都是这类。不过真正老山檀现在已经不多见了，有些哈用其他的代用品呢、不是真正的檀香，因为真正檀香实际上并不多的。这是第一种，第二是沉香。沉香它为什么叫做沉香啊？因为这种香木啊它是会沉水的，它不是整棵是沉下去。按照《本草纲目》里面说呀，这个沉香是树木砍下来放在地面上让它腐化，等到外皮腐化掉了，这个寿星是最硬的，那个寿星最硬的就是最好的沉香木。这个寿星呢跟普通寿不一样，普通一般寿木放在水里啊浮起来不会沉下去，正沉香外皮烂掉之后，真正的这个沉香的心，那个寿星放在水里啊它会沉下去，自然会沉下去啊。这个所谓叫做沉香，它名称叫做沉香，就放到水里会沉。木料本来不会沉，可是这里它会沉。这种香木它放到水里会沉下去啊。那么因此啊，假如你到这个买香的地方哈、去买这个沉香啊，要测验是不是真正沉香，当下可以测验。你拢一盆水，把这个沉香一片拿一片来放在水里，它自己会沉下去的，那才是真沉香。虽然分量很轻，可是它放到水里自然会沉。有一种是沉一半不会沉下去，沉到水的中间，这个叫做半沉。这个半沉是什么呢？ 就是那个沉香木的外皮之内的第一层啊，内就比较不会沉啊，所以它只能半沉。假如放下去是浮在水面的，那是外皮的白皮，根本不是沉香，那个没有什么香味。所以假如你要买沉香，当下可以测验，装一盆水，拿一片来放下去，它会沉下去的，那才是真沉香啊，这个不能假的啦，没有办法假了啊，自然而然呢、啊、它就会沉下去啊。这是第二种是沉香啊，这个沉香啊差不多印度一带有许多山上都有这一类的沉香啊。这个十种香现在只是讲了两种，就是檀香、沉香，接下去的苏合等啊，我们休息一下再讲啊。